好，弟兄姐妹早安，也很高兴啊，看到刚才欢迎的新的朋友，有些是在英语班，每个礼拜四都来到我们中间哈、啊，所以是看到你们在礼拜天能够出现啊，的确感恩，不单是来学习英语，也能够学习认识我们这位的主耶稣啊。今天是复活节哈、啊，复活节我们一个的胜利啊 ，Victoria。啊，能够来向个别的弟兄姐妹说，耶稣已经得胜死亡，已经复活了。来，举起，耶稣已经得胜死亡，已经复活了。的确是的，我们往往在复活节的主日里面，我们会看新约这个的信息啊，来看耶稣怎么复活啊，这个画面啊。今天呢？就会用这个的旧约这个角度哈，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安息日的军装奴仆能够来讲这个的题目啊，不容易。或者第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者对这个里面比较陌生，但是不要紧，我们看到这位的主，其实他说他会受死复活，里面呢在主前700年前已经有人告诉这个的是信息。我们过去里面是用四首的仆人的歌来想到这位的拣选的仆人，除了指向一个群体性的这个以色列，也是指到一个个人性的各个仆人。他是一个温柔公义使人和好信靠顺服为爱事圣的仆人啊。特别在上个礼拜啊，林芬传道也提到这个的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没有家营，没有威严，没有美貌，没被人藐视，被人拒绝，被人掩面不看，世人也不看重他，但是上帝却借着他所受的这个的痛苦啊，所受的压伤作为其他人的一个赎罪祭，带给世人的生命，最后预示这位受苦的仆人将会永活，他必会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成为一个复活，现在一个台词里面耶稣君王就成为一个的军装奴仆的一位复活的主，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就是我们今天复活节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给我们这一刻里面带着一个的是喜乐感恩的心，能够在我们在你的圣殿的当中里面一起来庆贺主耶稣的复活。只要这个复活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联的，跟我们在当中里面或者已经来教会很久的，或者刚刚来教会的一些的朋友们都有关联的，我们都愿主你的信息都在临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圣地啊？在2010年的时候，我曾经带队去过一个圣地啊，有10天。如果你去过这些的圣地的旅游的人里面一定会知道啊，这个的是以色列的，是会他们都会守这个安息日的哈。每个以色列人在礼拜六的时候，特别是传统律法守律法里面，禁止在安息日里面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哈，不可生火，不可办事事，不可以担担子，不可以买卖。一切的东西都不可以做，这个就是在犹太人传统犹太人里面一直在遵守的啊。他们从礼拜五的晚上六点到第二天的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啊，就是他们的安息日，不做生意，不消费，不购物啊，不做家务啊。以色列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在里面啊，是都停止啊，大部分的餐厅也不营业。诶，没有啊，我们去旅游啊，哪里怎么去呢？啊，是不是他们来做？他们要请一些当地的亚拉伯 亚拉巴人的能够来做这些的工作哈。如果你要搭电梯的话，很有趣，这个电梯里面呢，每一层都停的，自动停的。那一天里面你要住几楼都好啊，你都一层一层停，因为他们不要按这个的是电梯的按钮，也不可以啊，所以是房间里面的门灯都打开了啊，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他们的这个的文化环境里面来遵守这个安息日，任何工作都不可以做。除了犹太人啊，我们基督教有些的宗派叫安息日会的信徒啊，他们也主张在第七天，就是星期六守安息日，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之后第七天就没有做了，没有再创造了，就休息了啊，这样子啊。所以说守主日，守主日就是礼拜天啊，是守错了啊，是违背神的诫命。因为在今天跟大家来讲这个以赛亚书56章第六节里面，外族人都要守安息日啊，爱耶和华的名，做他的仆人的，就是谨守安息日，不要亵渎节日啊。所以爱神的必遵守他的诫命，十条诫命的第四条嘛啊，不谨守这个安息日就是不爱神咯啊。所以基督徒啊，是不是守错呢啊？是主日就是守错这个日子呢？守安息日一定是在礼拜六吗？真的任何工作都不可以做吗？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在哪里？安息日与复活节有什么的关联呢？今天就透过这个的经文，就是来思想啊这三个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为何要设立安息日？安息日是为谁来设立的？基督徒还要守安息日吗？我们先来看的第一个的是问题啊，为何来设立这个安息日？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在这边讲到是五章是第一到第二节里面说，哈，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持守公平，持行公义，因为我的拯救快要来到，我的公义快要显现了。谨守安息日，不要亵渎节日。保守自己的手，不做任何的恶事，这样行的人和坚持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我第一个要问的是，为什么先知会在这个的时刻重新以色列人要谨守安息日，不要亵渎这个的是日子呢？当然他有他的背景啦哈。都说在旧约的里面来看的话，都有一些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以赛亚书里面是第三部分啊，是55章到66章啊， 55到66是其中在里面的，它有个时代的背景的。它的时代的背景里面，就是当时波斯王征服了巴比伦之后，里面允许这些被掳的犹太人重返这个的耶路撒冷。回归的以色列身处在一个什么的环境呢？身处在一个波斯帝国的大国的之下，他们面对的挑战就是身份危机啊，身份危机的这种的战力。犹大再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他已经灭了，他只是一个省份。那么我们这个的地方既然不是一个国家，用什么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我现在是个属于波斯帝国里面的一个公民吗？还是我还是一个犹太人呢？他们要定义，他们在确定，先知就提出以守安息日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我们还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在一个月，在西乃山所立的一个的月啊，在这个月里面是摩西来告诉犹太人要守，因为这个是上帝与他们世世代代所立的一个记号，一个身份的记号，使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分别为圣的。 他们便借着这个记号做一个证据来说明自己身份的所在。简单来讲，他们是一群守安息日属上帝的子民。先知就提醒他们，当时回归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在安息日里面要再肯定回归上帝，回归上帝的律法，回归这个的身份，要活出希来之约中的安息日的精神，这个是民族存亡的所在。所以今天看到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都是以这种的守这个的誓约，这种的暗示，这种的记号，肯定他的这种身份。诶，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从头开始都切切的遵守这暗示的条例呢？回归了这个的耶路撒冷了，他们还有没有是在很持守的肯定这种的约，这个身份呢？我们从这个尼希米就是回归之后一个记载，就知道以色列人即使归回故乡耶路撒冷，很多人啊还是不在乎安息日这个的记号。有人在安息日里面还是做各样的工作啊，就完全的没有这个的是遵守。因此尼希米就下令安息日里面关闭这个城门啊，然后呢对很责备这些犹大的这个贵族，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行这些恶事呢？为什么要亵渎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不是这样行吗？以致我们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要这样子归回？为什么叫国不成国，家不成家？都是因为神因着我们亵渎这个安息日，神的愤怒就越发的临到以色列。他这样子的提醒，所以谨守安息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不仅仅的说暂时不做什么 to do 或者 not to do 什么的一些工作，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要带出他们的所事，他们 to be， 他们 not to be， 他们不属于什么，他们应该是属于什么。所以谨守安息日是定义他们的身份，宣告他们是上帝的子民，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所以这个不仅仅一天来休息这么的简单哈，就是有这种的含义。另外在56章第一节里面就说，呼吁这个以色列民要守公平，要守这个的是行这个公义。啊，就要问了，安息日与公平公义又有什么的关联？与我们今天或者又有什么的关联呢？哈，那我们就回到生命记10节的第四条诫命的诫。来看看个安息日与公平公义这种的关系哈。因为当时里面在说这个安息日是圣日，要照着耶和华你的神吩咐里面六天如日之后一些工作不要做啊，包括你的儿女哈，仆婢哈，一切的是动物，所有的都城里面的寄居者不做任何的工作，好使你的这个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享受安息。诶，这里的经文里面有两个的重点啊，这个重点就是一个的公这个字，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你一样啊这个字，这两个重点都是一个重点啊，互相的扣在一起的。好，让我们明白真正安息日是什么呢？是什么的工不要做吗？其实这个工不是所有的工作 work 的意思，是指到一个职业，一个的是事业哈。所以安息日不是要求我们停下所有的工作，而是要求我们停下职业所要做的事情。然而这个工这个的观念除了是事业之外，还包括因为这个事业所带来的身份地位。事实上六天做的工的日子必然会带来身份的这个的地位，有些人是主人，有些人是做仆婢，有些人是做助手 helper， 有些人是做老板 啊，所以身份与地位就把人与人之间能够对立起来了。哇，一个高一个低，自然在社会里面位置里面就分高与低，都是因为这个功出现的一个东西。但是在第七天，律法吩咐百姓，无论任何的功都不可以做，这不单是指所做的职业啊，现在不可以教书啊，不可以讲道，不是讲，是不可以做这个工作里面的工，更加是指到这个工是放下在六天的身份，这六天的地位，这六天的名誉，无论你是谁，在这天里面，主人也好，仆婢也好，都要回归我你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这个本相。这个就是安息日的目的，在这个安息日里面，每一个人都和你，每一个人都和你一样，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分野，没有阶级，没有对立的一个局面，是一种的打回原形的一个状态。每一个人都要以自己的本相来过活，这样安息日就教人明白，自己只是个受造者。这个被造的与其他人都是一样，都是神创造的，有神的形象，以这个原型来与自己的这种的或者奴仆或者这些佣人来相处，以本相来自己的这种的是子女或者朋友各个方面你所接触的人来相处，以真实的我来做神的儿女，这个就是公平，这个就是公义。所以所谈的公平公义的准则，并非个人我做了什么来定义，而是由神的创造所做的来定义。所以一些的奴仆和你都是一样，大家都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就是新约所说的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做奴仆的话自由，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都是一样的，有同样的这种的道理。所以安息日就是要带出我们都是一样的，特别在这一天里面来纪念神的创造，我们的本相我们的原型都是一样的。本来安息日的设立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本相，叫我们离开那个不断追求那个假的我，叫我们找回神所创造真正的我。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面要寻回自己，寻回自己跟神的关系。在这一天里面，我们要得着自由的话，我们要回到本相。今天的社会，我们都有不同的工，过去的话讲在六天里面你都多做不同的工，这个工里面我们都在追求，因为这个工里面要定义我们，我们是属于哪个类型的人。很多人都是来想来新加坡移民，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这边，都是某一些人才有资格。所以你的身份、你的专业、你的收入已经定义你的是有没有这种的资格。今天的社会以所做的工肯定自己，也评价别人是否有价值。朋友们，我们思想一下，你一生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开工翻工是为了什么？我们广东话是为两餐，为两餐乜都很滞啊，前世我们都是为了两餐，为了三开工翻工，什么都愿意这样子。有些为了赶工，就希望拿多一点的人工。有些理想呢，要建功立业，都是凭着功劳。功德要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安息日这一天，我们明白的不是为了自己来立功，安息日的目的是恩待别人，祝福别人，我要安息，别人也需要安息，奴仆都需要安息，动物都需要安息。所以安息里面我们要活出我和你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平等， 这个就是公义，这个就是公平。我们不一定要像犹太人，或者用这种的方式，或者要在礼拜六守这个安息日。但是我们要活出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精神，这个的意义，这个目的，这个律法的敬意。所以我们就要看安息日不单是一个公平跟公义的一个记号，更加是一个救恩的记号。在这一天里面，我们明白你我都是一样，在困境里面需要帮助，在罪恶的当中需要拯救，在这个的黑暗当中需要明灯，需要光。安息日不单是纪念上帝的创造，更加纪念上帝的救赎。安息日的是世世代代的救恩的一个的记号。所以这个的生命记5:15就解释为什么有安息日呢？就是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哪里领出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要纪念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是创造的主，上帝也是救赎的主。所以犹太人就是以这一天来纪念上帝救赎的恩典，他们一起唱诗，一起的读经，一起的聊天，一起的用餐，都是回想以前他们先祖出埃及过红海吃马拉西来山的立约等等的事情。所以每一次的安息日就是来表达上帝的救恩已经来到了。上这个的安息日不单是公平公义的记号，也是一个救赎救恩的记号。每一个人都需要公义，每一个人都需要公平，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但是救恩只是临到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身上吗？不是。在56:3-8里面看到这个安息日里面是不单是给某一个的民族，而是所有忠诚于神的人都是这个安息日是给他们开放。原来守这一天不是犹太人的权利，这种公义，这种救恩的福气也临到外邦人。所以在56:3里面就讲到外邦人的一段的话，他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不要说耶和华把我从他的子民中分别出来，比阉割的人也不要说看了我是一棵枯树。因为有些如被阉割是指一些的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啊，他们看见被掳的这些的回归犹太人得到神的眷顾，很羡慕他们背后的有耶和华，也愿意成为神的子民，却认为耶和华把外邦人有他的子民中分别出来，担心自己也被排除这个月的之外，成为一个的枯毁的树。然而在第4里面就说耶和华宣告他们原来不是被排斥的门约之外，而是与门约有份的那些被验过的外族人，只要他们与犹太人一样爱耶和华的名，乐意侍奉他，守这个的安息日并持守这个门约，他们都还是有记号，他们都还有纪念，他们还是有名号，比有儿女更好，我必赐他们永远不能然后废除的名，他们都有份，没有分彼此，可以成为神子民的一份子。所以外邦人不能够借着守安息日与门约而成为神的子民，他也可以进入耶和华的圣殿跟敬拜。所以这个的殿不是单单是给犹太人，其他人不可以进来。这个的殿是神引领万国万族来到他的圣山里面的，这样的引领好像那个大牧人引领迷羊，把本来在门约之外的各样各式的迷羊带来到属神的殿里面，并且约纳他们 所献上的燔祭。然后这个殿也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就预表了上帝的救恩的是临到所有的人，这个安息日所带来的意义一切都临到所有的人。所以圣殿给予万民就是可以来祷告，教会也是一样咯，教会同样是给所有的人应都可以进来的，包括在今天或者第一次进来的新的朋友，不但是今天或者每一天都可以。因为教会不是一个私有化的俱乐部，不是只有会员证 membership 才可以进来的，每一个都可以进来。就好像刚刚提到的安息日表达我们原是一样，没有差别，没有高低之分，各样各式的人，各样各式的小羊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敬拜。安息日是为所有人来设立的。然后第八节里面说，主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来说，在以色列这些已经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的人归给他们。所以除了召聚了以色列人，上帝也召聚了真的其他的民族来归向他。那么这些人都需要受安息日。我们就问了，我们都也是属于这类的人，今天基督徒还是需要守在礼拜六守这个安息日咯？为什么现在守主日而不守安息日呢？我们就来到第三的问题了。我们要问的这个的从安息日到这个的主日，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初期的教会，初代的教会是怎么看这个的？是十诫的当中第四诫要守安息日，这个的诫命是世世代代的，我们要遵守了，还是以什么方式能够来遵守呢？我们常看从初代的教会里面会看到耶稣和使徒们，他们开始的时候都守安息日。耶稣按照平常的规矩，就是按照他的习惯，都是在礼拜六到这个的会堂能够来敬拜。保罗也在这个安息日进到这个会堂里面宣读这个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耶稣来的时候也是用犹太人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生在这个律法的底下，所以都当守这个的律法，否则就破坏这个律法。不过在公元85年的左右，犹太教正式把他们所谓称为拿撒勒派的就是基督徒定为异端，所以连他们来会堂也不准，赶出他们，所以犹太的基督徒也不能够在会堂里面守安息日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15章25到29节，初代的教会的使徒召聚了一批的人来相议，因为很多外族的人来信耶稣了，是他们应该是怎么处理一些问题呢？他说圣灵和我们都同意，不要把别的重担加在他们身上。但是有几件事情很重要，不可以做的，就是不可以是祭拜那些个偶像的食物啊，还有一些淫乱，这些事情不可以做。这些事你们若是能够保守自己不做，啥是最好的。但是其中里面没有讲到安息的。没有一定你一定要好像这些人一定要做，没有，所以这些里面不是一个绝对要做的。然后根据这个的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的教导，他说新的时代的基督徒不再受饮食，不再受这个节期安息日的条规来约束，因为我们深信主耶稣所说的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来设立的。这一切不过是将来知识的影儿，基督台才是一个实体， 所以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了，成全安息日的目的了，得到真，他来了，得到一个真正的公平，得到一个真正的救恩。人不能够靠着自己所做的功来救赎自己，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但是今天在恩典底下，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真正的安息，他就是安息日的实体。因此我们作为基督的信徒，不需要再受这个安息日的条规来约束。所以初期教会里面就在礼拜天，所以保罗之后里面都在礼拜天，都是在聚会擘饼的时候向大家来讲到了，慢慢就在这个从安息日放在这个礼拜日这个里面。他们这样子做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首先安息日的主耶稣是在七天的头一天来复活，就是每一个礼拜里面的第一天，就是礼拜天他复活。另外是有几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都是七天的头一天来显现，跟着圣灵在五旬节也是七天的头一天。也就是说基督教会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耶稣的复活跟这个圣灵的降临，都是在七天的头一天来发生的。还有可能是有实质的考虑，就是基督徒不愿意，因为他也可能被排斥对外，也可能是有外族的人不愿意在犹太人安息聚集，避开被人家误会是他们是属于犹太的教徒，在礼拜天，你是在礼拜六，这些都是犹太人，属于这个 犹太人的宗教，他可能有些分别了。基督教会就从一开始就在七天的头一天，就是主日，就是礼拜日，作为信徒聚集敬拜的一个日子。所以基督徒不只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而守这个安息日，而是因为基督的一个新的创造来了而守这个礼拜日。节日里面比上帝这个创造开始创造，一个以前是创造天地，有男有女，后来人犯了罪堕落败坏，现在因着这个的基督，这个救赎再来了，给我们有新的创造，我们成为有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他的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个的礼拜天发生的。他带给我们的盼望，带给我们希望，就在这个礼拜天。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就来到教堂礼拜堂来纪念，纪念什么？基督的复活。早期的教会有很多的人，其中一个呼召者的尤斯丁在他的辩道学里面说，在礼拜日的那一天，凡住在城区的或者乡间的都要相聚在一起，大家要诵读使徒们的实录跟先知们的写作，然后在礼拜日来是我们共同的聚会之日，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来是在这一天从死里复活，并向使徒们和门徒显现，教训他们关于这些事。另外一个的呼召者尤斯比乌他说，利未的条例已经废止了，道就这则新月转换了，转换改变安息的节日，使日出的主日成为属灵与神圣的一个安息日。对的，基督已经成全了的律法，律法当中的安息里面给我们公义，给我们公平，给我们真正的救赎，但是这个是有局限的。现在基督来了，成就了这一切，这个才可以带来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神圣的安息日已经来了。所以现在我们不要争论你在礼拜六也好，在礼拜天也好，甚至在礼拜二礼拜三来敬拜都好， 不是在某一天的日子，乃是回到一个的重点，回到我们回归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日的一个原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一样的公平，需要一样的公正，需要一样的救恩，需要一样的安息，因为我们一样面对问题，我们面对一样的劳苦，面对一样的在罪里面的一阵的挣扎困苦，我们有这种方这种的痛苦。神在这里不是争拗在哪一天来说，乃是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上帝这次主耶稣给我们安息，不单单在礼拜天你来到这个礼拜堂，在每一天里面你都可以得到安息，只要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能够 给予。什么的人需要呢？需要公正，需要公平，需要救恩，需要劳，在劳苦当中里面都来到他的跟前。纪念耶稣已经背负我们的重担，真正的安息就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不是某一天的安息日。真正的安息 不在于墨守成规，而是在于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给我们这个的永恒的安息，也愿意看到我们本来的本相。我很成功吗？不能，不是靠着我们所做的功，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看到我们的本相都是一样，都是需要这个的救赎，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了。在这个末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一个的见证。这个的人最后里面在耶稣里面都得到这个的安息。最近我在这个新桥的杂志啊，看了一个见证。好，这个见证他的名字是，这个人的名字叫高官，高官哈，一表人才啊。你看他的名字里面，你就知道他的，其实他的母亲是个很金钱的基督徒啊。他识字不多啊，但是为他储他的儿子储名官，就是希望儿子长大之后里面能够早日接受这个信仰，转向这个的光啊。但是这个孩子儿子里面不以为然，长大之后里面不但是拒绝个福音，甚至羞辱辱骂这个上帝啊。他常常挂着一个口头禅，就是我从来没有什么也不需要什么的救世主，不需要靠着神来有什么皇帝来打救，不需要你神怪来打救，打救就我自己可以打救自己，不需要这种的神明，我如果要需要的话我自己可以搞定。高官在中学毕业，他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才能的人，他学音乐，要去发掘，很喜欢要去发掘的 表演跟这些朗诵。不久之后，他这个碰着他很帅气的外表，很独特的声音嗓音，几年之后他正式去到一个演艺界啊，演出，频繁的演出带来很丰厚的收入，这个就是他所做的功，他要根据这个功来肯定自己，来找到自己的价值，也很多人得到很多的掌声，这个他就是他的追求，一切都很顺风顺水。但是天有不测的风云，1991年4月19号就是昨天哦，就是30年前的昨天，他有一个终身难忘的一个的记号啊，这一天一定会记得，因为在凌晨三点，家中的煤气泄露了有煤气漏出来，引起大火。为了保护他家人的生命， 安全，他奋不顾身的冲到这个大火里面，关闭这个的是煤气的这个门哈、啊，结果就被严重的烧伤，全身的烧伤的总面积有99%都被烧伤，三度的是烧伤面积达到94%的，有些是表面哈、啊、1×1=2，它是有三度的烧伤，所以在国际的很罕见的这个病例，烧到这样子真的很难没得救了，所以在医院里面昏迷了3天3夜，真的要好像要死的了，3天3夜之后真的，但是在母亲的流泪的祷告的底下，他好像真的耶稣扶我这样子，哇，醒起来了，被抢救起来了。可是这个无情的大火夺去了他的容貌，有一天他的太太他的儿子来到医院来看他，走到病房的时候，儿子就很害怕很惊恐，而看到爸爸的样子呢，马上就掉头就走了，你要边跑边喊说，这个不是我的爸爸，这个不是我的爸爸，我爸爸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爸爸的样子真的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一表人才的高官就变成一个没有戒容的一个的高官，从此儿子再不敢认他，也不敢单独的面对自己亲生的父亲，不久之后连太太也狠心的离开了他啊。这个就让我们想起一开始读这个经文吗？没有戒瘾，没有威严，没有礼貌，没被人藐视，被人拒绝，被人掩面不看，世人连家人也不重视他，离开他，完全都发生在这个高官的身上。每一次出门都很多的人来回观着他，好像看动物一样，哇好可怜哦，哇这为什么会这样子了，为什么变成这个丑八怪。所以一个事业五成五成没有什么的功，您没有什么功可以做了，妻子孩子都离开了，身体也弄到这样子，嘴巴歪了，眼睛甚至要失明了，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吗？为什么要抢救我呢？三天三夜昏迷就昏迷下去了，为什么还要活着呢？1995年的冬天，他就投奔入海，一步一步走进大海的里面，当海水淹没他那一刻，就是哇，全身都淹没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他说：“神是看内心的，不是看外貌的，耶稣爱你。”他就有这个的声音对他说，他马上从海水里面哇退了出来，或者从海水里面这样子挣扎着出来，但是身体疲倦，就躺在沙滩里面不知不觉就睡觉了。当早晨醒来的时候，有这个路人将他送回家，年迈的母亲看到他醒了，第一句就话说：“神是看内心的，不是看外貌的，儿子不要这样子。”哇，这个令到他很震惊，以前从不相信，以前都不需要救世主的了，这个的高官终于相信这个有复活的救世主的存在。1990年5月19号，就是出事之后的5年，高官终于有这个勇气，也过了5年了，能够参加一些的是文艺台，特别在青岛，因为他是青岛人，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第一次勇敢走出个家门，面对这个社会的媒体，坦然的讲到自己这个的故事。 经常去到不同的地方分享他的故事。后来青岛电视台把他的事拍成一套的纪录片，就是《走出黑暗的高官》，使无数人也受到激励。又过了五年，这个网通给他开办了一条的晨光心理的资讯，借着电话的聊天的方式接触很多人同样受到这种的伤害，需要意志的人群重新要找到人生的价值。透过这个热线，他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收获了一段美满的婚姻。他太太是大学毕业，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的太太，还生了一个很健康很聪明的儿子。高官是无限的感恩地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赏赐，我可以过这种的还可以重生吗？我要看见一个荣耀的高官。刚才是当崇拜在唱的时候，他都看见一个荣耀的主，复活的主，因他活着，我知道我还有明天。因他活着，我知道我还有盼望。就是因主活着，耶稣的复活给他有另外一种的安息。希伯来书说，这样看来，为了神的子民，必定另外有一个暗示的暗示保留下来。虽然今天我们身体会病患，会衰残，会离开，但是在最终的里面有另外一个暗示的为我们存留，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我会使你的安息。你有什么的劳苦？你有什么的重担？上帝可以借着主耶稣今天好像给高官一样，给你另外一个的安息，另外一个的出路，让我们来亲近他，活的这个真正的安息。让我们祷告，要安静，让我们来到这位的主的面前。这位是一个的是，他是羔羊，他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好像羔羊一样被献上。但是羔羊被献上过后，里面神却来高举了他，给他有一个复活。他这个复活只是一个初熟的果子而已，这个复活会带给我们每一个的人仍然有这种有一天有这种的复活的生命，有永生。这个永生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之后才有，这个永生就是我们相信耶稣这一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可以一直的活着，一直很开心，一直很喜乐，一直很平安，一直都可以直到将来的日子，直到永永远远，从今生到永恒。这个就是永生，这个就是主耶稣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低头来祷告。在这里我也是有个感动，在你们低头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问，在当中里面，如果你有心中里面有很是有一些的挣扎、痛苦、劳苦，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都请你举起手表达 我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烦恼苦当中难的人可以来到我的面前，我必给你得到安息。有没有这种的人在当中？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当中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的一些的新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能够让主耶稣进到你心中的，你可以举起手，我可以为你祷告，将这种的劳苦，将这种的重担，你要归向，你要交给主耶稣。有没有这种的人？你需要主耶稣进到你的心中，背负你的重担，背负你的痛苦，背负你的重压。还是我们 OK 好，看到请放手，我看到，看到请放手。而且你没有举手，但是你可以心中里面也可以默默地向主耶稣能够来祷告，主，我需要你，我来到你跟前求你帮助，因为你就是那个服侍我的君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的确我们看到刚才有举手，无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新的朋友，我们都愿主你这个的安息的信息，复活的信息也带到他们心中，看到他可以因主，因他，因你活着，因着主耶稣活着，我们可以仍然可以面对每一天，不但明天，后天，大后天之后，每一天里面我们都可以有盼望。谢谢主，也愿主将这个的平安、喜乐、公义、公正这个救恩都放在他们的心中，也愿主悦纳，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颂赞，因为你为我们成为这个羔羊，为我们献祭，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这种的荣耀，得到这个荣光，得到这个高光。我们来谢谢主，因为从黑暗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的光明。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